欢迎收听《张居正大传》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第48集。万历六年三月长定堡之劫固然是一幕闹剧，但是12年东昌堡之劫却是一个大胜。这一次泰宁部长宿把害、炒花、连同土蛮、皇台吉、暖兔拱兔、大小伪证、博尔害、荒呼台等带领30000余鞑靼武士向辽东东昌堡进攻，前锋一直打到耀州。辽东总兵李成梁一面吩咐诸将各守要害，一面带领兵马出寨200余里直捣环山。在这一个战役里，一共杀去9名官长、840名武士，虏获1200匹战马，其余的鞑靼武士一齐退却。东边的捷报到了，神宗告谢焦庙，在黄极门大会百官，宣布大捷。居正得到捷报以后，和辽东巡抚周勇说起，李帅用其出岛，使贼狼狈而返，乃孙膑走大梁之际，比前长定之捷，杀降以邀功者不齐矣。公冒冒赏，国家自有疑点，诸公运筹决胜，公起荣民，少选当请旨加恩，不敢避也。但李帅去年曾愧我以厚礼，虽当即谢却，然恐临邑或有差池，且不效于渠，奖提爱护，亦故不为不厚，然以为国家非敢有所一毫世德忘报之心也。渠诚以国事自待，唯当丹中竭力以报国家，即所以仇知己不在李文交际之间也。渠不知彼意，以为有所疏外，会兼性一辟小之，以安其心，兼其志，便中草草。万历七年，居正提议程良封爵，他说程良屡立战功，忠勇为一时冠，唯有封爵才可以鼓励将士。五月，程良封宁远伯，程良派家人到居正宅中送礼，居正坚决地拒绝，他说你的主人身经百战，封爵是他的本分，我受他的礼物便是得罪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。万历七年七月，礼科左给事中顾九思、工科都给事中王道成请罢苏松吉应天之造。本来之造是由皇帝派遣内监到江南一手主持的，他们下发北京带来的样子，要民间如是之作，经费有一部分出于内库，也有一部分出于盐税。但是事实上经过几次周折以后，民间所得有限，皇宫派人订货只成为邑内的虚索。恰恰这一年江南水灾，所以苏松督造的太监孙龙更比应天督造的许坤容易引起民众的怨苦。在两位给事中上书交给工部查复以后，神宗派文书官到内阁传谕道，御用袍服紧急，若如布衣取回内臣，改属府案有司，则织造不精，谁任其责？且现有钱粮不必加派，先生没你票来。显然神宗拒绝召回内臣。第二天，居正和张思维、申时行入宫，行礼以后，居正奏道，近日苏松等处水灾重大，据府案官奏报及臣等所闻，百姓困苦流离，朝不谋夕，有群聚劫夺者，地方钱粮委难错处，且自前年兴变时亲奉明旨停止制造，着孙龙回京，至今尚未完报，是诏令不信而得则不宣也。臣等位宜从该部所请，以彰皇上敬天恤民之意，民为邦本，愿少加圣心。朕未尝不爱惜百姓，但彼处之造不久当完，远不过来春耳。神宗疲赖地说。居正追紧一步说道，皇上得意，臣民无不心仰，即孙龙在彼亦能养体圣心，安静行事，但地方多一事则有一事之扰，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，今笔中之完十倍四五，物料钱粮尚有未尽征完者，灾地疲民不堪催督， 愿皇上且取回孙龙，则应天备灾稍轻，徐坤仍旧可也。居正说话追紧一步以后，随即放松一步，神宗有了回旋的余地。同时他也提出内库发出银5000两，不完全养给江南钱粮。他说晋祥去花样，借御前发出银粮，并不加派扰民，此一件还着支完回京，其余则皆停罢可也。三位大学士叩头谢恩，神宗这才把工部复书交给居正。他说先生将去票来。说过以后，神宗看着三位大学士说，君臣一体，今有私通不奉行，百姓安得受贿。居正代表内阁说，诚如圣谕，臣等今日亦无非推广皇上得意而已，愿皇上重惜民生，保固邦本，则百万生灵仰待至人，实社稷灵长之庆。叩头以后，三位大学士退至内阁拟票取回孙龙。事情算是有了一点头绪，但是没有结束。承运库太监孔成上奏赏赐骄人，缺乏断匹，请行南京、苏松、浙江等处增之，又将上用袍服等项并请织造，共该73000万匹。奉圣旨工部知道。工部都给事中王道成一看知道情形严重，上书请求酌减增造断匹。工科的奏书发下拟票，居正才晓得从中又起了变化。皇上为什么又要织造呢？居正想，他看到现在只有再求酌减。在奏书中他提出祖宗朝一岁所造原有定律，嘉靖年间才有天知，但是只可偶一为之，说不得是常理。以后他更说道，今察万历三年该库已称缺乏，请于岁造之外添之90000有余，其实以大婚礼重赏赐浩繁，该部不得已亲遵明旨设法措处。然闻之各地方库藏搜括已尽，经令4年方得织完，而天造之旨又下，即该库所开数目度其所费，非得银40-50万不能办此。所之库藏则库藏已竭，加派小民则民力已疲，况今岁南直隶、浙江一带皆有水灾，请蒙特恩破格捐赈，又取回织造太监疲困之民，方得更生，乃要重复加派。子惠之恩未洽，诸求之令即失，非圣慈所以爱养源源培植邦本之意也。民穷财尽，负重一凡，将来隐忧诚有不可胜会者。科臣所奏遗留圣心，臣等看得该库偶因三位夷人缺少虎豹一样服色，即近年北虏俺达款贡，岁增赏赖，易于救赎，故提醒天知以上二项未不可以。至于上宫御用等项，则近年南京太监许坤、苏杭太监孙龙知进御前者以自足用，不必又取办于岁造矣。臣等愚见，扶起圣明再欲该库查北虏俺达一宗赏赐，一岁约该几何，即三位夷人虎豹服色缺少几何，照数行该地方天知，即作岁造之数，其余皆可停止。唯季府从科臣之言一概减半织造，其支费银两赤下护工二部着处，免赋加派小民，属近日捐蓄之旨，不为虚文，罢籍之民少得苏西也。书上以后，神宗准如所请，但事实上还是增造，神宗依然得到心理上的满足。万历7年10月，蓟辽总督梁孟龙得到消息，土蛮带领40000余骑向辽东进攻，立即告急，东北方的边防突然紧张起来。本来居正对付鞑靼的政策是使他们从内部分裂走向对立的局势，俺鞑通共封顺义王成为明朝的藩属，但是土蛮仍然倔强，屡次要求共事， 其实只是通商，但是居正认为在土蛮没有屈服以前谈不到共事。事情成了僵局，土蛮屡次引兵进攻，想用武力强迫明朝通商。蓟辽方面的防务永远不能松懈，其故在此。神宗在居正把辽东警报奏进以后，立刻吩咐内阁拟旨，御兵部议进剿之策。居正面奏道：九月初间，有北虏俺答部下头目洽台吉差人于土蛮营中，真知土蛮欲纠众向辽，讲求共事。臣即持于总督梁孟龙，令其再侦敌时，多方设备。传示辽东总兵李成梁、巡抚周勇：鲁若纠大众志，勿轻与战，但坚壁轻野，使之野无所掠，鲁气自挫。又使梁孟龙亲率师东行，发禁兵二支，为辽东声援。令继任总兵戚继光选精锐，成奸出塞，或倒其巢，或邀其归野挠之。今据报，各官俱如臣旨。梁孟龙已东驻山海，遣参将许如立、杨继出关截杀。戚继光一驻一片石，四歼妖姬，辽东收保已毕。鲁以十月初二日至宁前向中所地方，此中地狭人稀，鲁众无所掠，势不能久。旦夕必以退遁，今斥本兵孤意驱巢，以后相击别意。且彼中戒备颇严，量无疏失，夫为皇上少宽胜怀。在这一大堆的叙述中，居正把辽东的布置完全说明。神宗点头道：先生费心处置，朕知道了。经过这番布置以后，土蛮的军队退去了。后来土蛮和速把亥同驻红土城，分兵进攻锦州、益州。程良出塞200余里，直抵红土城，杀去470余名鞑靼武士，这是所谓的红土城之捷。万历七年十月，总理何曹都御史潘继训、漕运侍郎江一林奏报何功告成。自从万历六年正月以来，居正把何曹事务完全交付吴桂芳。不幸的是，就在正月，桂芳病没。二月，居正启用潘继训总理何曹。四月，继训疏辞总理何曹事务，上谕不许，继训这才放手做事。六月，上书调神六事：一曰塞决口以满政和；二曰筑堤防以度溃决；三曰复问坝以防外合；四曰创滚水坝以固堤岸；五曰止浚海工程以免泥废；六曰擒老黄河之役以仍立社。继训看清何公全无掣肘之余，居正也看清唯有继训才是治河之人，所以拟旨治河事宜即经何曹诸臣会议停当，助他实行。各该经委分任官员，如有顽慨推诿、虚费财力者，不时拿问参制。继训得到这一重要保障，八月间弹劾淮安水利道河南佥事杨化龙、淮安府通判王弘化治河无状，上谕杨化龙、王弘化都着革职，送吏部拟处，勿得盖拟复职，以致轻纵。在这些处分的后面，可以看出居正对继训的大力支持，但异议还是不断的发生。继训主张塞崔镇决口，御史林碧潭提崔镇不当塞，继训主张筑窑堤，林御史提议窑堤不当筑。异议在居正面前提出了，倘若居正是一个河工专家，也许他可以给一个解决方法，但他不是专家，而工部尚书李幼资也不是，居正无法，只能把这两条提议间接和继训提出，希望得到一个解决方法。他说：服陛下而趋应者，水之性也，闻河深已高，势若剑灵，今欲以数丈之堤束之，万一有蚁穴之漏、数寸之狭，一处溃决，则数百里之堤皆属无用。所谓攻狭则坚者狭矣，此岂可虑者一也。 一时何强怀弱，故怀避而易于高保，绝于黄埔。自崔振绝后，何氏少杀，怀乃得以安留，高家宴乃可修筑。今老何之意既寝，崔振又欲异色，将恐何氏富强，直冲怀口，天妃札以南复有横绝之患，而高宴意中不可保，此其可虑二者。不孝有此二端，不得于心，仅此奉闻，请虚心详议见教，果皆无足虑，言者云云皆无足采，则兼职前意可也。若将来之患未可逆睹，捐此800,000之费而无益于利害之术，则及今亦宜慎图之。如贤于自辩其说，但密以见教，其台见见言可也，传望留神，以便错化。居正的这一封书完全是商榷的语气，但是纪训看得很清楚，他认为崔振绝口必须塞，姚堤必当诛。他在调陈六事中曾经说过，且为河水旁绝，则正流自危，水势既危则鲨鱼自饥，民生昏殿，运道梗阻，皆由此也。他又说，赵德堤以防绝，堤伏筑则绝不已，故堤欲坚，坚则可守而水不能攻，堤欲远，远则有容而水不能溢，累年试筑堤者，既无真土，累多卑薄，已非治矣，且夹河数水，窄峡尤甚，是速之始绝耳。纪训对于河工的经验多了。嘉靖44年、隆庆4年，他曾经两次总理河道，现在是第三次了。他感激居正再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把自己的经验和学识报答国家，但是他也认定自己的主张没有修正的余地。接到居正的信以后，他重新再说一番，这一来果然把居正折服了。《张居正大传》，作者朱东润，演播星潮，由博吉新媒授权制作播出，感谢您的收听。